约定了啊，就是他礼拜二吧，礼拜二的巴士规矩送圆满了以后啊，我再开始跟各位来报告这个巴士规矩送。所以当时他也不太确定。在3周，也就是说，明天嘛，哈，这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等于3周，就是这一周算在内，哈，包括这一周在内，3个礼拜，它就圆满了。八字规矩送，我其实就可以开始了。那第二个变数呢，是我为了八字规矩送，我选了好久的法本，选了好久的法本，后来在，怎么了？它是定时的，这个是得还是非得？OK，所以我选了好久的法本，本来这个简老师当然还是建议用那个于老师的那个本子啊，不过那个本子。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之前墨学曾经跟简老师一起带过八字规矩颂的研讨班的时候用过那个本子，那个本子写得很详细是不错啊，不过呢对八字规矩颂颂本文的解释上，我一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所以可以参考，但是我打算做不同的给各位的报告的方式。而且在听了，我也同时在听简老师在这一次他自己开讲八字规矩颂的内容。那么他一开始第一次呢，就用比较大乘起心论一心开二门的方式呢，来整理八字规矩颂跟起心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信宗跟相宗对心意识的解释方式。可能有不少人认为，像我的传承是可能比较偏欧阳靖吾、欧阳大师这一派的，可能就会比较不同意大乘起心论啊，或者是楞严经。可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讲对不对的问题啊，而是应该搞清楚道理的问题。所以为了避免有这个我最讨厌的宗派以及学派或者是家门之间冲倒龙王庙的问题呢。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要提出来做圆满的解释。那我就跟杰老师讨论，我就说好，于是我就决定了用憨山大师的《性相通说》那个本子。那个本子呢，目前已经请基金会这个印了，现在已经在印了，稿子也已经校对完了。那么我想应该近期内就会有发本吧。那由于要跟大乘起信论对心意识的解释呢，所以请各位能够大概从今天太晚了啊，明天以后吧，有时间再来的时候呢，去3楼法堂，如果你们已经有的话啊，去请这个大乘起信论列王述，就是藕益大师对大乘起信论的解释。我不是要去解释大乘起信论，但是要用到论本文里面的内容文字，要让各位去了解大乘起信论对心意识是怎么解释的。列王述，我写一下好那个哪一位？你稍微打岔一下，到这个教室，比较小的那个教室，那个柜子上。书柜有个书柜，书柜上面有一本《列王述》。好，所以我有一点点算野心吧，让各位搞清楚说，其实性相二宗的争执啊，其实倒不是在法义上的问题呢，而是在各位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一念心的问题。找到吗？OK，谢谢。这一次的版本就印成这个样子，应该蛮好认的。一个日头，你们猜这是日出还是日落？ OK， 啊，这跟各位的信仰有关系。好，信中一定会讲日出了。啊，好，那这个是就是这个列王述，那也是我的偶像啊，秩序大师，就是偶一大师写的哈。那他是2003年的重排版，这一次排版排得很好，空间呢、啊、以及行距哈，都有蛮多的空白，所以其实蛮适合当笔记书啊。所以各位不妨可以请一本，请一本，我们大家再来讨论。那所以，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够疯狂了，可是最近看到有一位我们基金会法缘也很好的法师啊，我发觉他比我还疯狂。就是新宏法师哈、结果我们两个碰到对手了，可是看到他之后就不免想到我自己，我看到他很热心的请来了许多的法本啊，讲了很多的功课啦，期待很深切哈、我觉得有这么年轻的法师愿意这样子来带同学啊，是有机会上他课的人的福气。可是我倒不看他如何，是反省到我自己。所以昨天我想了很久，我终于决定大概不去闭关了，因为我每个礼拜大概都是除了上课之外就去把自己关起来嘛哈。你自己功课也蛮多的，实在应该要关一关，可是现在几个法本也比较上手了。那在决定要出关前呢，我昨天下午啊就给自己一个很重的功课，就开始听妙老的金刚经啊。我从昨天大概过了五斋以后就听啊，就打坐听，没有断，一直听到今天凌晨4:30没断啊，一口气把它听完，然后4:30就梳洗了一下啊，然后做了一下早课，背着书包就下山来，然后今天一天也其实都想了一些事儿，所以今天往下谈之前呢，有学长说我要训话了，其实不是训话，我是在想自己。因为我看到各位已经有很多熟面孔，这些熟面孔为什么会让我那么熟，是因为你们礼拜一的课也上，对不对？你们礼拜五的课也上，对不对？然后你们礼拜六的课也上，对不对？那我知道有些人还来这边上佛学院啊，每天都来啊，不是来这里呢，也有师兄姐可能是到别处去上课的啊。那么我知道你们都有对法很认真哈，是不错。不过不要说你们去上别的课了哈，因为我去讲你们上别的课，好像就有一点点，不是比较的问题，而是担心你们身体受得了吗？然后不要谈别人的课哈，就谈我三个课。其实我三个课，我讲课的时候，其实都把来上我的那一天课的人当作是唯一的一门。你懂我意思吗？当作说你们今天来上这门课，今天你们就只上这门课啊，你们的这一个礼拜就只上这门课。因为当然我得这样设想嘛，对不对？否则都把麻口啊，不晓得到什么时候才讲得完啊，你们就慢慢来听嘛。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可是我好像就有这个习气，性子急啊，性子会急。但是其实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其实我再怎么催各位，其实各位也已经学到一个本事了哈，这个一行三昧，反正只要来上课，管他怎么样交代，功课做还是不做，其实你们还是一样啊，一样如如不动，或者是还是一样动了，但是我知道你们也会有一些觉得困难的地方哈。那在困难的地方，你们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好啊，你比较聪明，我比较笨。其实不是哎、欸，其实不是哎、欸，不是你们比较笨的问题。所以我上个礼拜五还礼拜六，我一直跟你们说，要很珍惜你们虽然不懂可是不退的这个心， 因为这个心是比懂跟不懂来的重要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所谓的信心念念会这个善根呐、啊，这五种善根呐、啊，指的就是这个，指的就是不管在任何因缘条件下，我学法以及要成佛的心是毕竟不退的。啊，这一个不退的心就具备有信心念定会。如果我们每一个刹那任何一件事情都起这样的一个相应会，那么这五根呢就会慢慢有力量啊，就会慢慢有会有力量的，也慢慢的会在五欲六尘上会淡薄，这是一定的事情。所以各位不要跟我比谁聪明，不要跟我比这个懂得佛法的知识啊多还是少，我觉得这个是不要比的事情啊。你们跟我比干嘛不跟佛比呢？佛是一切种子啊，对不对？你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比，因为一比啊我们永远都是下列嘛，对不对？这个东西不需要比的啊，不需要分析的啊，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感觉到吊举或者是后悔，其实都是不必要的。那么各位也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很苦学，其实我不是很聪明，我真的是很苦学的。那当然有些时候也会把自己的身体累得不像样子啊，就像法喜一来啊，我就常常会有一个晚上不睡觉的这种情况，这也是不意外的事情。所以你要说我懂多少，其实并不多，每次其实听啊，每次在读的时候都觉得有错。所以也才这样子借胜恐惧，觉得说感觉没有真正开悟啊，对你们会有耽误啊，所以怕你们被我耽误了，所以我才很多时候苦口婆心叫你们要自己努力的，要靠自己啊，不是要靠我而已。可是我每次讲这种话的时候，就会有一小部分人就开始会问我说，我是不是不想上课了？那可能我过去有前科吧。这个我也发漏过了哈，这个我对佛前发漏过几次了，我也对很多同学也发漏过了。我曾经有过退心的，不只是一次啊。我不是说在这几年间哈，这将近28年快30年的学佛，我不止退过一次啊，是反反复复的退过好多次的。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我们一块讨论的学长，我也讲过，其实退转的因缘呢，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你不管学到多么一个境界啊，当你自己弦不然要么太紧了，要么太松了，就可能发生退转的因缘。所以呢，为什么我会很死心塌地就咬住净土法门不退哈、啊？是很重要的抉择啊，很重要的抉择，实在是我绝对没有信心呐、啊，我是没有信心啊。而且也不愿意说这个什么求增上升啊，我再来为人然后会变得比较好吗？我对因果读的这种东西这么多，对不对？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也不是不知道，对不对？那功过格自己也画了 N 年了，那里面乌压压一片，骗得了谁呢？对，所以我刚刚还在这个跟学长在讲到我画给你们那张公案呢、啊，那个表啊，得跟不得的那个16个果啊，你们在那边猜答案，对不对？其实你们不要猜耶，我要你们的不是用去猜，也不是思维的，真的就是观察跟体会我们的生命历程，因为我们的生命历程就是相续的过去、现在、未来嘛。而且过去、现在、未来，我勉强讲成三世，也还是连续向中间截断下来的。那三世还是一念心的三世啊，如果念念这样相续的话呢，这个三世可是不间断的啊。我们只是姑且这样子讲，所以如果以相续的三世心来看的话呢，那个结果当然是不决定，对不对啊？那结果当然是不决定。不过呢，我们就断开来哈、啊，任何一念啊，任何一念的三世心，如果照那样子得跟不得的尖次安排的话，你们应该怎么想？那这一念心呢，可能是现在哈，我这一念，我一下子想起来，比如说我现在想起来，我40岁的时候，我造了一个无间业，对不对？然后呢，我也突然想到，现在我也 很努力在讲经了，对不对？这是啊，积功要希望补过，可是过是不能抵的啦哈，那只是积累往生的资粮嘛。啊，如果这部分的业是比较重的话呢，那我的愿力强，其实就应该要去嘛，对不对？好，如果要去的话呢，我当然就带着我的40岁所造的五无间业去喽，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未来呢，就定在什么时候呢？未来就定在我临终的最后一念啦。啊，那一念假定我也一心不乱哈，然后意不颠倒，我也很清净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啊，去还是不去？你经常这样说嘛，对不对？你如果我不去的话，那就是阿弥陀佛骗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每次用慈云忏主文的时候，就跟他讲说：“你给他恭候我哟，这是你的誓愿哦，你要依你的誓愿来如约实现这个合约啊，我跟你打的契约。”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于是上礼拜这个许师姐才会说，只要最后都是什么圈圈，那就得了，是不是这样？可别忘了前面还有个有漏因跟无漏因的问题啊，啊，是对那个因说果的，懂意思吗？只要对那个因说那个果的。今天我在40岁的时候，我今天突然想到哈，我今天突然想到，那假定我突然想到的那一个刹那，是在我临终那一念呢？我在临终那一念的时候，突然一刹那想到我40岁造了一个五无间业呢，啊，那我也马上自患即离，离患即绝呢，因为我说哈，任何一念心都不是三世嘛，对不对？啊，是不是都有三世？我这一个刹那既是因也是果嘛，啊，所以我同时也想到。这个我以我40岁所造的五无间业为所缘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起了一念忏悔的心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真的觉得啊，阿弥陀佛去真是对的事情，是不是这样？这一刹那心我还是起啦、啊，我只是把那一念心呢，从现在啊，从我50岁的这个刹那呢，转到我不晓得哪一岁要往生的那个最后一念心去了，我只转到那个时候去了。看哈、哦，我只要一把这一个。这一念心呢，从这个刹那转到临终那一刹那的时候呢，你们的思维就会变了，对不对？我如果现在讲的话呢，你们就完全不怀疑的说我那个时候一定会去，对不对？可是我说把这个刹那搬到临终那一念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认为我会下地狱了，是不是这样子？哎，这个就是你们要去思维的事情。这一个三世一念心的刹那所在啊，还有一个所发生的时在什么时候啊，还有一个所发生的时在什么时候的问题。不过它不因为它的时的所在呢会有差别的，知道吗？如果这三世心构成一个自信的话啊，构成一个绝对自信的话，它应该不管在哪一个刹那时都应该可以成就相同的法，是不是啊？那现在是就绝代的条件上来看，因为因缘已经被我确定了嘛。好，我说过去心是这样的因缘，现在心是这样的因缘，未来心是那样的因缘。那么前面是造了有漏因嘛，啊，或者是无漏因，这都是确定的嘛。这四个因素已经被确定了嘛，那果应该决定吗？对不对？没有说是所有的因都决定了，果不决定的。那如果因决定果不决定的话呢，各位就不是信因果的人了。啊，因果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啊。有那个确定的因，那当然是有确定的果了嘛，这个是确定的。那既然如是因如是果，这是确定的，不管搬到什么时候都应该是确定的吧，是不是？所以我才没有说这个念心是在哪一个刹那有什么差别，我把那个东西拿掉，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呢，我随便举任何这样的刚才的例子呢，你们的心就会变了，你们的判断就会变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们判断会变呢？这道理你们还不太明白，是这个道理，整个那个思维的道理你们还不太明白。所以我只是要你们真的乖乖的哈，一个一个去想你们自己的因果啊，你们自己的因果。我觉得我们经常要多想想自己的因果是啊，这个因果是自己写的历史啊，是谁都不能够带的。 我们当然现在可以发一念心说要带众生苦，可是再怎么发这一念心，只是自己做一切众生的增上缘而已，毕竟还是带不了别人的苦的，对不对？我可以这样思维，我可以这样做愿，我可以这样子当增上，可是呢，个人因果还是自己走的，是谁也代替不了的，这一条路呢是很决定的事情。所以呢，我要你们真的是利用呢那张表去想你们自己的因果事，多在任何一个刹那想想因果吧，这就是四念住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应该知道苦是什么，对不对？乐是什么嘛？像这个昨晚呢，我在听到妙老在回答法会上有人问他，大概有个女众问他说，为什么我今天会抱着女生呢？啊，那我想要今生转成男生，有没有可能呢？啊，那妙老就先笑了笑，他想了好久，那个答案他空了好久，然后他这么答，他说我这个问题不回答你，可是我跟你讲个故事。他说呢，很久以前呢，有一个男的，他过的日子不太如意，所以呢，他就对着佛前说啊，我不想再当男生了。我就宁为女人啊，于是呢，他就真的转世变成女人了。他就哈哈哈的笑哈，他说这个就是原因，这就是原因。今天为什么你们身为女生的会身为女生呢？啊，为什么会身为女生呢？就是因为你们在前身嘛，种了一个女人的心的缘嘛，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有这样的因嘛，可是问题是身为女生的因是什么呢？这就是各位要从经上去学的事情嘛。那你们现在是女生啊，所以不可能是男生的心嘛，所以你们现在这一辈子每一个刹那所熏的是不是都是女生的心，女生情事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因果都不会变啊，你们只要一辈子是女孩女生，那不就是永远都是女生了吗？那女生怎么转男生呢？这就是一个公案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转男生呢？经上你们怎么学的呢？啊，怎么样转男生呢？就要发出大丈夫的志愿嘛。什么是大丈夫的志愿？成佛嘛，是不是这样子？佛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佛是大丈夫，佛是无上士啊，他已经是超越了性别的问题啊，他超越性别的问题。现在呢，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男生，觉得男生很苦啊，像我也觉得男生很苦啊，对不对？在座哪个男生觉得男生很舒服的？不会吧，对不对？那女生也很苦啊，对不对？那干脆我们男生也苦女生也苦，那不要为人好了，是不是？我们就发了一个不想为人的心了。那不想为人你们干嘛呢？这六道选哪一道呢？那不选人道选哪一道呢？啊，当然不会选三恶道嘛。那当然啊，人不做了就当天去了，就当天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求增上升的理由，我觉得很容易思维的。所以妙老在那个讲记当中他就讲了，你看我们这个身体不可爱的，天人至少有个地方很可爱，就是不用厕所，他就不用厕所，很好玩的，天人不用厕所。那寿命很长，也没有老病，但是还是会死哈，是没有老病，他就到最后寿命到了，就五衰现前，就该到哪里就多哪里了，啊，所以没有像我们这么麻烦的事情，所以维天好像蛮好的哈，不过维天就很麻烦呢，偶尔才碰到佛上刀立天去为母说法，有些时候才会碰到这个法会，平常还碰不到。好，说这么多闲话是干嘛用？是。回来讲各位一件事情，因为你各位应该可以在我的课当中都听到，我的课都一直在劝修，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们三个课都来上我的课，你们会有机会每堂课都学得很好吗？啊，我觉得会很困难，对不对？哎，而且你们也都自己白天有工作嘛，对不对？所以也没有像我打钢营营没带记者啊，对不对？可以全副武装来跟佛哈，玩这个每天相对眼的戏啊。所以你们时间有限的情况底下，我觉得要看你们的因缘， 不过如果你们说是以某一门课为主啊，在一门深入，那其他的课就当作是来这边打坐哈，练调息也蛮好的啊。但是呢，就听到我那堂课的时候，在逼各位修的时候，你们就马耳东风，当作不听就算了。可是也不是不听了啊，也不是听不进去，不是说你们听故意不做。 而是想，我想多半人是借这个机会来听听到底我有什么意见吧，啊，为什么心得吧，就这样子来随喜一下庄严法堂，这样当然也是不错的啊。不过对各位时间花用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会散乱，这一定会的。尤其当我出了一个功课，你们绝对不可能不去想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有很多人就急着问我要答案，问题是啊。 我给了答案，塞在你们的屋门，真的。我曾经也做过梦啊，然后自己就很反省到，我觉得我做了一件自己很快乐，可是令你们不太吉祥的事情。你们知道什么事？太爱讲话了，啊，讲太多了，把一切话都讲，自己讲得很高兴，对不对？ 管你们懂不懂啊？管你们能不能做得到？其实我就讲了自己很乐。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啊，这是不对的事情。让这么多人在这边陪着我啊，督促我成就这个道业，我是觉得很划不来。那岂不然的话，宁可自己到山上闭关去算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机会跟大家在这边一起学习啊，我觉得目的应该要放在到底我有什么地方帮得了你们的。 而不是反而让我变成耽误你们的事情，因为老实讲，我算是逼得很急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有机会再去上新弘师的课，我看还几星过几星，哦，他热情如火，啊，其实也不错啊，真的，其实也不错，但是各位不要。 Tone between 两个老师哈，就是在两个老师之间把自己撕裂了啊，或者在两门课当中把自己撕裂了。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有一点点抉择，因为你还是初级的时候呢，多听听几个法师是不错的啊，是应该的啊。这边听听，那边听听，那边听听，我觉得看哪一个相应嘛。可是当你觉得有相应了之后呢，其实就应该把性子先定下来啊，因为任何一门通下去之后呢，其实就会通的。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决定把唯识的味道啊先慢下来？为什么我八十规矩颂选择用性相通说呢？是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从相中入、从性中入，乃至于从如来藏去入，乃至于你从显入或者从密入，啊，其实我觉得都很好，都很好。 只是问题是，你们除了要学法之外，可能有一件比学法还重要的事情是学你们自己。你们到底是谁呀？你们到底是什么根性？我觉得这种事情是很重要的。台湾到现在应该说全世界到现在，我们学习佛法已经不太像是过去老师跟学生那么贴近了，所以老师是不太可能去了解到你们的根器到什么地方去的，就好像变成必须要随着学生自己的兴趣啊，听什么课就怎么样学习了。我就直接明着讲，今天下午我就看到我们学长在楼上，他现在在念佛学院呢，佛陀大学，佛陀教育大学，他在每天在这边，我因为我每天至少都会来两趟，都会看到他在那边很左边的会堆大智度论啊。 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然后这边就会摆其他的书，我读累了就会调剂一下。今天他读什么？读什么？三智什么？啊，就是从自性啊，从法性啊，从平等性啊，这部论很伟大的，非常非常棒的一部论。但是我曾经也学习过密教。 我不妨表示一下我的心得。我觉得密教是好，密教有一点点像咱们中国的祖师禅，啊，可是各位如果听过这个妙老的录音带，就知道妙老对祖师禅是有一点意见的。他不是认为祖师禅什么不好，而是说 唐代的祖师啊都是学教的，所以当他们往下教的时候呢，都讲自己的法要心得，都讲自己的正量。可是没想到到了后来呢，就把祖师的言教取代了原点啊，取代了原点，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那么如果一代一代下去的话呢，每一代的弟子都只用自己直接的老师的那个言教啊，那你就越来越不懂得原来是什么。那不是说你的老师有没有开悟的问题，而是说你不晓得源流。所以我觉得当然了，我们看到如果说台湾嘛，就是中国的禅宗假定传承没有断的话，我觉得也还好啊。像藏教如果传承没有断的话也还好，像这个密教在传法之后呢，一定要先灌顶，对不对？灌顶在正修前，那个上师需要去讲清楚传承啊，他要把整个传承讲清楚。那这个事情像佛教基金会简凤文坚老师，他就曾经这样做。比如说他在讲坛经讲到最末尾的时候呢，他就一定会讲28祖的护法偈，就是那个照传承哈，每一个祖师爷他怎么传法的啊，不只是把那四句偈讲过，应该要讲的是那个祖师的生平啊，那个祖师的学法的过程，那个祖师悟道的因缘啊，那个祖师悟后的保任功夫怎么做，应该把所有这些因缘事都讲清楚的。那这样讲清楚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让末代的弟子们呢对老师的学行哈有一个依据，你可以效法啊，你可以效法，因为我们很笨嘛，所以自己到底该怎么学都不知道，所以以前的老前辈们是这样学的，我们就跟着做，应该八九也不离十，对不对？至少不开悟也学个样嘛，那个样子久了自然也会开悟的机会。可是密教的很多的论啊，其实也就是祖师大德在他们自己修学原点以后创发出来的正量啊，创发出来的正量。所以当你们很欢喜去读密教的论的时候，也不妨要知道每一部论其实都有源流的啊，都有那部论的源流的。不要，我一直很忌讳各位把一本书当作单独的一本书看，每一本书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有因缘。如果你对因缘不了解，而就只把它断开来，就我只看那件事情而言的话，那么各位就会有这个三世佛冤哈，这个一文解错意的状况会出现。我之前也讲过得与不得的问题。所以在过去我们学法的时候呢，老师讲老师都会要求学生看什么书啊，自己决定看什么书啊，都要跟老师报告啊，不能杂学。如果你能够在一个老师那个地方开了根本智之后呢，其实老师不会管你。老师为什么在之前你还没有开悟前要管你看什么呢？就是怕你思想混乱，因为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开无分别智啊，所以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是分别，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分别造成你的烦恼呢，如果这个分别造成你的感觉矛盾呢，这个分别又造成你必须要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烦恼是对一个还没有开根本智的人而言是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不只是很烦恼而已，几乎是没办法解决。那么如果每一个学生都拿这样的问题来烦恼老师的话呢，老师其实一棒子就打下去了，根本也不会去等什么你开不开悟了啊。所以我觉得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困难在啊。所以我觉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思想单纯啊，以及尊重传承，还有要学习道次第，以及自己对断疑的方法一定要上路，这几个是基本学法的条件啊。那问题是在怎么呢？问题在现在其实善知识不确定，对不对？包括我到底是不是个善知识，其实你们都还要考验。其实这个在密教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在于其是六年也讲得很清楚，他把善知识的条件开得很严格的。所以如果老师要选学生的话，学生也应该要去审核老师的啊。 要去看老师的言行。那么怎么去看老师的言行呢？其实最好看老师言行的方式就是照着老师的言行这样子啊，去自己思维，自己思维，如果我这样做，我的心生不生烦恼？如果还生烦恼，表示我对老师呢还有疑嘛，对不对？那这个疑我去读经嘛，那经上怎么教的呢？老师为什么是这样做呢？你自己必须要去想通，你把这一种同与不同、一跟义当作是一个公案，你自己要努力去思维这件事情。当你把这个问题克服了以后呢，你法也悟入了，你老师你也信，你会相信老师用各种视线的方式逼你开悟，你不会觉得这个老师是善知识或者是恶知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呢，是我们当弟子的呢应该具备的弟子相啊，具备的弟子相。可是问题，我们能不能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么多判别的事情才可以好好学？我觉得也很难啊，也真的非常非常难。所以我才会觉得妙老非常慈悲，他说呢，如果你欢喜密教嘛，啊，那密教的传承，我觉得现在还蛮有根据的，对不对？各位只要有因缘，其实也可以照着他们所教的去找到好的老师。可是问题是，什么东西到了台湾来就变了样子，啊，什么东西到了台湾来就会变了样子，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决定的事情。不过呢，这些不决定的事情也因为大家竞争嘛，所以有竞争的情况底下呢，我觉得对台湾学佛的人也是一件好事。什么好呢？就是法本呢、啊、翻译出来的速度啊，我看起来这几年是越来越快。啊，我觉得让法本慢慢的不变成是某一宗派的秘藏，这件事情是好事。可是同样也因此引来一件坏的事情，因为呢，这些秘藏本来的应该灌顶之后才学的东西哈。就变成坊间随时都买得到、请得到。那么如果大家都请得到，不了解前面的前行，也不了解每一部论的源流的话呢，就会自己随手拈来就念，念了之后呢，也不见得受用，或者以为受用，其实这也很麻烦。像这边就有一篇呢，上礼拜收到的，就是曾经有一面之缘在三楼，我在读准备功课的时候呢，有一位学长，他就到旁边来说啊，打坐的时候身体会摇啊，怎么办？那我们稍稍聊了一下，他就回去了，他就写了这个 email 啊，到基金会来给简老师给我要我们回答啊。可是照他说他一向都是从基金会请了这些法宝回家自己研读的，他不来听课的。我说如果这个问题不来听课，我老实讲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啊，我只想写三个字嘛，两个字来谈。这两个字是我以前批公文的时候最常讲的，来谈有什么好写的？不是说对跟错的问题而已，是目的是什么？你来谈我们才知道嘛，对不对？有什么问题是说找不到吗？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难找，像我在这边出租的时间这么多哈，其实很容易找得到的，如果愿意的话。好，闲话拉回来。我为什么讲这些杂话呢？目的就是希望各位真的怎么样能够自己啊，利用我其实学佛二十几年以后啊，这两年多以来听妙老的受用，我就受用他两件事情。第一个，任何学习要有道次第。其实这以前我都懂，可是呢，我没有本啊。我有太多本，我没有一本，我有太多本，可是就没有办法定在一个东西上面，啊，总是觉得什么样都学比较好嘛，啊，总不会差吧，对不对？这个问题就好像是以前我小学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坐我隔壁的隔壁，因为我隔壁是女孩子啊，在隔壁的另外一桌，那个男孩子跟我很好，然后他爸爸是医生。也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个诊所，然后呢，我以前小时候经常每个礼拜都会扁桃腺发炎，现在好了。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就要去他爸爸诊所看病， 他爸爸每次药包里面就是一个白包一个红包嘛，红包就退烧药，各位知道吧哈、哦？那白包呢就两颗，啊，一颗土霉素或金霉素、红霉素之类的哈、啊，一颗胃药，很简单。他我吃两三服就好了，因为他去的时候呢，就是嘴巴张开，然后用那个什么碘酒还是什么东西哈、啊，搞我喉咙底的那个地方抹一抹，要不然呢就拿那个中药粉，我也不知道什么粉啊，就喷在我嘴巴里面去。然后就苦苦的干干的，然后就吞几口口水也，然后吃两三个药包就好了啊。其实有些时候常常去诊所那么一坐，闻闻那个药味，其实就有点退烧就退了，我觉得心理作用吧哈、啊、因为每个礼拜都会去报道，所以跟他爸爸都很熟。可是呢常常看到我那个好朋友啊，每次他如果感冒啦生病啦，拿那个药包来啊，嚯、哦、七八包、怎么搞的，就去看他吃什么药，嚯、哦，他每个药包不是白包，还有红包，还有蓝包，居然还有绿包，一个药包里面有四种包，每一包里面还不只是一颗药。哎呀，我这个人从小就调皮捣蛋，非常好问，我从小很好问的。然后呢，我有一次又扁桃腺炎了，我就去他爸爸那个诊所去看病，我就问他爸爸说：“我说伯伯啊，你开药偏心哦。”你儿子的药他只包我来给他两包，然后每一包里面就两颗，对不对？你不好，你的心不好，对我偏心。他就说啊，他最后就跟我妈妈讲，后来他没有回答我了，他是透过我妈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他说他很苦恼，他说他这个儿子啊身体很不好。我说为什么很不好呢？吃这个药他会有那个过敏，对不对？啊，吃那个药它会有这个副作用，啊，吃那个药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他就一个药克一个药，一个药克一个药。人中药有那些七八个帖子一起配的啊，西药也可以这样配，我是第一个。那我最近也前阵不是那个什么，有一个不是 SARS， 就是因为 SARS 还来台湾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华裔医生啊，发明鸡尾酒疗法的那个，啊，何大医对。他就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用很多药，对不对？互相牵制而造成治疗的效果。啊，他那么年轻就已经知道鸡尾酒疗法了。可是他那个儿子啊，吃的瘦瘦的，瘦巴巴的。我当然也很瘦，不过个子比他高。现在他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不过话说回来，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听了妙老的话之后呢，我觉得我心就沉淀下来，心就沉淀下来了。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把《瑜伽师地论》前面五十卷听过 N 遍，啊，听过 N 遍，把那个道师地呢弄得滚瓜烂熟。其实我觉得《瑜伽师地论》的好处是在于，它一句形容词都没有。各位如果去读的话都知道，它一句形容词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法，啊，而且一步一步。我曾经跟新弘师讨论这件事情，说为什么他的法相零落在不同的卷数里面呢？那新弘师主张应该把它集结起来，可是我读过以后，我不认为要集结起来。我觉得照那个次第，你就乖乖的这样念上去就好了。你念到哪里就做到什么地方。我一向读书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大家都说我是拼命三郎，我不识世间法如此，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子的。我说了我就做，我做不到的我不说。那我觉得修学事情呢最简单了，你读什么嘛，对不对？你照读，其实佛法通常是要我们想嘛，思维嘛，观察嘛，对不对？就是他叫我们有个念头，要我们个观想，你就读了以后，你就真的硕的反复的就照老师教的或者本质上写的那样子去观察一件事情嘛，对不对？不要每次事情来的时候呢总是在跟别人计较，你不懂我的意思啊，老是讲别人不懂你的意思。那到底别人应该懂你的意思吗？佛法里面一直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当菩萨嘛，菩萨就是要去懂别人的意思嘛。可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逢到事情的时候总是要别人了解我，我不去了解别人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看我们凡夫的心呢，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都转不过来，我们学的这么多的经教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像辟心记那么单纯，就是纯粹就讲道师地的东西啊，真的不多见。其实 从根本的经教以后呢，我发觉啊，只要祖师所写的东西，都难免一定会有他的体会。那个体会叫他不写，他就等于没有在说话一样，懂意思吗？为什么他是祖师？就是因为他有正量嘛。任何有正量出来开悟的人呢，他都会有一些体会，那些体会呢，都难免会多说几句。这都是人之常情，管他是开悟的大德，他都也还是这样子的。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的心路历程跟这个祖师是相应的话，啊，你纵使他是一句赞叹，哎呀，你也一样跟着他心花怒放，你懂我意思吗？纵使他只是一句赞叹哦，他什么法都没有讲哦，他就一句悠然见南山，哎呀，你就潸然泪下，你知道吗？因为你有跟陶渊明一样的心情嘛，被贬到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去的时候，当那个句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相应嘛。所以不是说祖师的东西不好，而是说你心能不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因缘啊，跟那个祖师开悟的因缘呢是一致的，对不对？是一致的。问题在这里，那万一你不一致呢？那你把那个东西当作文学来欣赏啊，啊，或者把它当作诗句来背诵啊，你背了半天，最后呢，为什么中国的禅宗会变成到后来变成野狐禅，对不对？一堆人都是八哥鹦鹉，然后学着祖师那样的说了之后，当他在讲这个到底是哪一宗要竖指头的，忘了。每次讲的时候，他就是竖一个指头，千万不要竖中指哈。在国外最恨竖这个指头，那竖个指头。我不是记得那么多的公案了，但是老师他每次都跟人家在打机锋的时候，他就竖那指头。他那个沙弥也学会了。然后呢，这个外面有人来参访，他说老师不在，他说没有关系，你有问题尽管问。他也问了，问了之后就竖指头，那人家开悟了。然后开悟了回去之后呢，然后呢，老师问他说：“哎，你刚才好像有人来嘛？”哈哈，就讲了因缘。他说：“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就说：“我跟他这样子。”那个老师啊，你现在禅师都身，因为住丛林嘛，都有戒刀来着的。那么戒刀一拿就咔咔一砍，就把那个手指头砍掉了。他意思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学我，懂吗？你不要学我，你有本事的话呢，讲一句自己心里面的四句偈来听。对不对？你要么顶礼之后你自己开悟，保任你的功心地功夫去，而不是在那边学别人的啊。祖师创出那个教法，你只要当祖师的学生，你也应该要创出一个教法，是不是这样子？祖师禅的特色就在这里，可是到后来变成野狐禅的问题就不知所以了。那么看看现在的密教，很多的表象上的现象也有这个问题。那一个自己在密教传承当，是不是已经到达能够当堪布的地位哈？堪布就相当于我们的住持了哈。可是他就自己，因为他自己开个庙嘛，谁也不晓得他的本身传承是怎么样，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说就怎么样是。那我们也台湾就是求法心切哈。啊，只要看到一个很庄严，其实也就会去供养。然后很多事情呢，很多法师本来也很精进的，可是一供养就出错。这些是非道理说不应该说了哈。那我觉得我们回过头来，就是说，当我们看尽学佛的这些坎坷路以后啊，实在也不晓得自己该怎么办啊。可是我觉得妙老点通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法本在啊，啊，法本在啊。其实每一个老师都好，问题是说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对不对？只要是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诸佛菩萨所讲的根本的经论呢、啊，只要大师弟是分明的，而且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的佛学家考证过，有争议的我们就姑且摆着嘛，不是说他对跟错的问题嘛。既然那部经或那部论有争议，我们就先搁着先不看，因为可以读的经论很多嘛，对不对？就找一部佛学这么多传承下来大概不太成文体的啊，很普遍的被大家所接受的一部论，你就好好把它当作是个道士地， 你不要去评价他到底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只要他跟你是相应的，你也看得懂，读起来也不是那么的难，对不对？那么也有老师的讲解可以当依据，你就一门深入啊，你就一门深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学的事情。我觉得妙老那种用功跟同志之心，他那种心跟婴儿一般的，跟婴儿一般的那种心，是我一直觉得在出家人当中，我觉得很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我亲近过的法师不少啊，不少，至少真的能够像他那么像《涅槃经》里面的婴儿型那样子啊，真的是他没什么好怕的那种人，生死无惧，讲什么话他也不怕担什么业报，你知道吗？可是他所说的都有本，因为我是一个学东西不客气的人，你敢讲什么东西我查什么东西的啊。那经过两年我跟着他的东西学下来，当然我还是会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地方啊，跟他有意见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他常常讲念佛不能开悟，这点我就不同意，我就一直不同意的。那后来我们沟通过呢，其实我也一直都了解他的意思啊，一直都了解他的意思，不过那个因缘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所以他告诉我的这一件事情，就是依一个道士地区下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第二个，一定要有自己解疑的方法。你有疑问的时候怎么办呢？啊，你有疑问怎么办呢？你应该要有一个对付自己疑问或者是读经读论不了解的时候该怎么办的一种自处之道。那他给的方法也不难呢，他给的方法也不难呢，他给的方法就是拜大悲忏，他看别的方法就是拜大悲忏。那要不然你就去背经吧，啊，他最常叫我们背的经就是《金刚经》跟《法华经》，啊，听过他那么多经下来，他最常有机会叫人家去背的就是《法华经》或者是这个《金刚经》。这两部经虽然《法华经》又比《金刚经》大，对不对？但是你要背他一品，倒也不是难事情，啊，倒也不是难的事情，啊，我现在已经设法在背受量品啊、安乐行品跟普门品，啊，这三品加起来其实是可以试试看的啊。金刚经有人背得起来嘛？我相信我们也不笨，大概也可以背吧，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背经句也不差，也不差。记得一件事情，倒不是去背下来的问题而已，倒不是你诵几次的问题，倒不是你拜三拜多少拜的问题。他曾经解释过这件事情，当你不懂而去拜忏，你不懂去读经去诵经的时候呢，诵就是背的意思哈，去读或诵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观想你自己要生慈悲心这件事情。妙老他一直很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刚才我才会呵斥那个徐师姐说啊，学戒到底要怎么样去受持的问题。学戒不是学来半天变成把自己绑得死死的哈，变成生活很麻烦啊，很这个棘手啊，其实这都不对啊，这都不对。学戒最重要是要长慈悲，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要持戒？就怕恼害众生嘛。那问题我们是不是众生？是。可是问题是说，如果有自己跟别人的两个抉择的话呢，当然我以优先不恼害别人为主嘛。那这个时候我不妨又谈到了我们现在在读的《般若经》里面的当家一位大阿罗汉，就是须菩提。须菩提佛说他是无生三昧第一，对不对？什么叫无生三昧呢？无生三昧就是如果我发现我的身与意的造作只要有一丁点造成别人的烦恼，我就赶快要改。那请问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慈悲？他只要发现我有任何恼害到别人让别人生烦恼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要惭愧，非常惭愧，他就要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来修正才不会让人家生烦恼，你知道吗？然后要把这个话要能够自己啊反复思维啊，到底要怎么讲别人才能够懂呢？啊，怎么讲我才能够把善意传达给别人呢？常常去想这样的事情，倒也不是在想多么深的法义。虽然大家都说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他的所谓的空就是说其实原本没什么话好说， 那么如果有任何一点照做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误会的话呢，其实就是太冤枉了，对不对？这就是解空义的人的心呢、啊，空者慈悲是也。所以你要拜忏也好，背经也好，读经也好，学法也罢，学了半天就是要去栽培我们的善根。善根是要干嘛用呢？就是来支持我们去行慈悲的。所以如果不能够悲悯一些众生的苦啊，那像昨天晚上，哎呀，我都很怀念那个妙老讲起法来的时候，有就是讲到一些他自己会笑得好好笑，好可爱，哎呀，笑笑笑笑笑，啊，又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经常叫我们四念住，那第一个就是观受是苦，我怎么看不苦嘛？”然后他老人家一读到这个东西，哎呀，这么说不苦啊，他就在这边笑笑了半天。哎呀，那个声音就这样子，哎呀，带着那个像婴儿般的尾音，就在那个地方笑着。哎呀，你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在想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好，我来说一个故事啊。”他说：“哎，讲到说故事这件事情呢，以前跟着定西老和尚，就是他的剃度师，他说看到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啊，他一讲故事，我心就欢喜。”可是以后长大了，我开始学讲经的时候呢，我忘了我要讲故事这件事情。后来发现，哎，为什么听我讲经的人都会打瞌睡了呀？哎呀，就是因为我不会讲故事。后来他觉得讲经啊，要讲故事是重要的，他就讲这件事情。然后于是他在讲那个故事。为什么要扯这一段呢？其实我觉得不要论言教的内容。我经常看一个法师，看一个大德，或者看一个人。我看他的身教重于看他的言教，了解吗？法义我觉得有些时候讲的有一些重大，那个有些时候可能必须要去思维，老和尚他是不是有当机重，他是不是要对谁说，我不契机，可能他不是对我说吧，对不对啊？可能或者是我不相应吧，啊，或者他有目的，不晓得对的法众的哪一个特别要去解释的，因为有些时候法师会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不重要。你要看老和尚他怎么在做事情，怎么在对人，怎么在处事。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啊，我们觉得人成即佛成嘛，你看一个老法师怎么在应对进退之间，这点都不学，搞了半天都对不对？都会发生这种问题的，你知道吗？所以。这种麻烦事哦，真的不是去当八哥鹦鹉的啊。所以我们去读经教，因为其实经教都在法本里面嘛，你要不要老师再去解释一遍，其实不必嘛。老师照理说应该是报告他的心得的，那如果把老师报告的心得再写下来，又是一部论，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祖师的语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密的论，其实都很好。比如说林马派有一个很根本的四法宝曼论，就是宝曼四法论，他其实就在讲，可是那个论呢是根据马尔巴哈白教他们的传承，伽摩巴的四法来的。所以因为上个礼拜我在读伽摩巴他们的传承嘛，读到这里的时候，哎，他在书里面呢，那个张成基张教授他就举了有这个伽摩巴四法这个东西。那这本书我读过的书还不少，哎，我没看过。我就问新弘师说他有没有看过，他说他也没看过。结果那天我人在新闻峰，他人在方广，问这两个笑耶，他刚都去，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书店去翻那些东西。然后他就打了手机给我，他说这个廖老师，我现在在方广，你有没有空啊？他说我不行了，我新闻峰这边的书还没看完。他说你有什么事？我说我帮你找到的刚不把事法了。他说在那边，于是我今天去了一趟，那去了那个地方之后，的确找到了。找到之后呢，我也一样对照，结果果然不错。因为我就说，同样是四法，而且这四法还有一个本，什么本呢？就是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的传承啊，他传承了远离四种执着。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码事情，你知道吗？ 根本就是一件事情来的。所以你看啊，只不过是因为名言不同啊，那个叫做释法宝曼，那个叫冈部发释法，那个叫做离世种之多啊，对不对？每个人都给他冠上一个不同的名称，对不对？料是释法，我也可以说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传承啦。那倒不是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问题啊，啊，这不是抄的问题，而是英雄所见略同。有些时候真的不必去看别人的东西，你自己的创建，忽然有些时候，哎，拿到别人的书。